好，继续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北京正在计划把市政府和成千上万名公务员迁往卫星城通州。这番大举的搬迁是因为习惯了在皇城附近工作生活的这个官员们深明大义，为了保护旧城还有环境，缓解城市的交通而远离京城，还是迫于习近平的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大局布局而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么是否市政府迁走之后的北京会否是天蓝水碧，还是会继续的伟大不掉的扩张？京津冀一体化是福是灾？时事大家谈继续请时评人进行分析。一起参加讨论的是嘉宾呢，仍然是作家何晴莲女士。何女士从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坐在我身边演播室的经济学者夏野良先生。夏先生还有何女士，欢迎二位继续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首先呢，这个问题就是夏先生，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谈了一下，您谈到就是说北京的政府外迁实际上已经在中国有很多的这个省会城市已经先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把这个政府的职能呢已经搬到这个郊区，这也可能也出于这个环境方面考虑、规划方面考虑、这个交通方面的考虑。那么北京市政府要把这个政府机构要迁到通州去，这个事情跟前边的这些事情案例呢有没有关联，是不是一样的？
基本思路相同，就是首先呢，中国这个经济呢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政府在哪儿，这个经济中心就在哪儿。所以呢，这个市政府呢经常会通过自己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带动周边的发展。所以你看到这个在过去十几二十年时间里边，大量的这个省会城市都迁离了原来的那个办公所在地，而且呢借这个机会它可以大兴土木啊。原来这个比如说市政府所占的地方很小啊，很狭窄，那后来呢它开发一片新区，非常豪华的那种占地非常广阔的这种新市府就起来了。省会城市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对，所以不光是比如省会城市搬迁，或者是省会那个城市搬迁，因为你比如说拿河南省来说啊，那河南省的省会是这个郑州啊。那么郑州呢，除了省会以外，它这个郑州市政府它也就是两个大政府，就是一般说四大班子嘛。那就是说
市政府
对四大班子都同时往外迁。那北京呢，往大里说，它一是一个国家的首都，它又是这个北京市政府，所以北京市的搬迁呢，如果要讲跟其他省会城市搬迁不同呢，就在于它的重要性，再加上配合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发展。很早就有人开玩笑的说，这样的话北京跟天津越靠越近，最后干脆合并成一个市得了，就是京津市，而且让一个副总理级的人来当这个市长。当然这个现在你看这个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
越
靠近
了，对，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我想就是说要想讲一下历史背景，就是过去天津从1949年到现在，它的功能在大部分时间里面被挤占了。就原来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城市，而且它是有海港，而且是优质海港。就是说本来呢，北京作为一个政治首都和文化古都，它应该保留这样一个功能，它不应该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而把工商业的这个城市的功能给天津，这样的话才能够符合这个城市本身的功能的需要。但是共产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过去这个好几十年，大概四五十年都没有这样做，到后来呢才开始开发天津，但是开发得很晚。所以现在这样造成的情况就是天津的功能得不到全面的弘扬，而北京呢，由于这个城市工业化程度太严重，污染太严重，所以呢北京其实面临重大的压力。
好的，何女士，我记得以前呢我们也谈过，就是关于这个京津冀的这样一个发展一体化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思路，这个习近平提出来在推的。而根据这一次的这个北京这几套班子要搬出去到通州，看这个样子是要推行这样一个计划。您谈一下这个京津冀的这一体化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您看一下这个背后到底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考虑。
第一呢，这个北京迁都这个说法吧，在1980年代就已经形成。当时呢，考虑迁都的原因呢是两个，一个就是沙漠化已经逼近北京，说是在那个怀柔那里已经隔沙漠地带只有100多公里啊，就是沙漠化地带了，当时是这样说的。第二个就是说供水的负担太严重，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北京的供水系统，就是周围呢都限制用水， 所以呢认为一个都城呢长期是这样不行。但是当时呢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正好是赵紫阳主政时期，那个时候呢是说中国今后要朝这个什么呢小政府大社会这方面发展。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大家知道政府是越来越庞大，社会呢已经越挤越小，没有什么生存空间，都仰赖这个政府鼻息，所以那么就是后第二点理由就不存在。但是呢这个北京的环境生态压力应该说还是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京津冀一体化，这也不是什么新题目，这也是在这个90年代中期被反复提出来的。最后呢大家研究的结果是发现全世界首都都所在地呢都带动了经济发展，但是只有北京不一样。北京它不是一个什么呢生产型经济城市，而是一个消费型经济城市，包括这个天津都是一个半消费型的啊，那么跟上海完全不同。因为这个生产型的经济城市和这个消费型的经济城市完全不一样。那么北京是拿全国人民的税收支撑着这个中央机关，所以呢是成了消费型的。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周围这个京津冀这个地区吧，不但没有发展，反而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贫困带，有3000多个村子，因为靠近这个北京，由于要保北京自己的发展规划受阻，包括这个日常用水和资源消费都严重的受限。在这个情况下不但没发展，反而成了非常贫困的地带。这一点呢当时还出来一个报告，那个报告对3000多个村庄的贫穷状态，为什么贫穷，还有就是当地的人的愿望是什么，还有政府的补偿是如何的不合理，都有一个详细分析。
好的，
所以呢我觉得呢，想靠一个京澳把张家口带动起来，想靠迁都把这个什么通州带动起来，这些想法呢都是违背一些什么城市发展的那个基本规律。因为城市是自然形成的，
是
靠行政命令的形成呢，总是有这种缺陷的缺陷，就好像这个北京今天一样。
好，夏先生您有什么要补充的？
首先这个讲到迁都问题的时候呢，北京它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从长远来看不适宜长期的做这个国家的首都。所以在80年代万里当常务副总理的时候曾经主持过迁都的这种设想和规划。当时有的专家提出来把这个中国首都定在这个中国的南部省份，有水的地方，而且不要建一个大的城市，就是一个建一个小中等城市，比如说人口规划在300万左右，而且现在呢，从战略意义上来讲，过去说是要把这个首都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内陆地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考虑，因为这个现在的这种现代化战争，其实在哪儿都一样啊，作为首都。然后呢，这个计算了一下迁都成本，当时据说有的专家提出的这样一个方案，说是迁都需要花7000多亿。当时那个数字还是相当庞大的一个数字，后来呢就不了了之。那个时候，后来紧接着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也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到了90年代，又有一些学者提出来说应该考虑迁都的问题，但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现在呢非常审慎，一直没有讨论。那我们看到西方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这些发展中国家，像巴西，在1956年提出来迁都，
巴西
从这个里约热内卢迁到巴西利亚。建一个新城，用4年时间完成这个，但是呢，后来发现这个很大的问题，这个迁都是不成功的。另外尼日利亚迁都也是不太成功，所以这两个例子呢，说明就是说迁都是一个非常需要慎重的问题，就是说仅仅靠这个规划建筑师去建筑一个新城，那个想法过于简单。像巴西利亚就是，它是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城市，而不是一个规划师设计的城市，所以出现了很多
的
问题。
澳大利亚这个堪培拉也是这个。因为两个大城市之间在相互的争夺较劲，后来就是说在中间干脆搞一个新城出来。
对，堪培拉现在也是没有人气，缺乏人气，它是一个政治首都。但是我倒觉得如果仅仅承担一个政治首都这个功能也就足够了今后的中国首都，就是说假如说民主化转型之后，如果可以这个重新选择首都的话，我倒建议选择一个建设一个新的 啊，政治首都，而且人口规模控制在两三百万这样。
嗯，是的。那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上海姚先生，您对这个北京市政府迁出北京市城区有什么样的看法？上海姚先生，您还在线上吗？啊，我们再试一下山东孔先生，孔先生您好。喂，您好。
你好。
啊，请讲。
你好，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请讲。嗯。
哎，我的意见是这样。
嗯。
我建议啊，这个因为去年我在这个两会期间呢，两会期间被旅游，结果险些死亡。之后呢，五月份我就上了白石山。现在呢，身体健康多了，这里的空气啊、水尚未污染，柴鸡、柴鸡蛋、柴猪肉，吃草的羊肉。因为现在很多人养羊，他都是像养猪一样的养，能喂这个瘦肉精啊。还有不施化肥、农药的蔬菜瓜果，这个生长期还很长。建议啊，中共中央从中南海呢搬到白石山上来，免得呢这些个中央首长呢得了徐太后那样的病，将来审判的时候都没法审判。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刚才这个山东孔先生讲的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个网上呢，关于这个说要北京这个城的市政府要搬出北京城，我们现在谈的还不是这个迁都的问题，只是一个是市政府搬出北京市中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在网上有一个叫蔡慎坤的博客啊，他这么写，他说让北京市市政府搬出北京城呢，完全是下错了药方，导致北京城内拥堵的原因绝对不是北京市的几套班子，而是本来就不该挤在城内的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还有这个军警机关，特别是一大批央企总部，最应该搬出北京城的是中央机关。那么国家机关、还有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以及军警机关，特别是一大批的这个央企总部。您刚谈到这个资源问题，前段时间见到这个蔡琴女士来到我们这里啊，她谈到关于她现在对这个北京这个市、北京市这个环境、这个用水的问题颇有这个研究。她谈到就是说这个北京城缺水现在也不是一个秘密，大家都知道啊。那么谈到这个南水北调的问题，就是南水北调调到北京以后呢，似乎是也。似乎是一个秘密，就是不能喝，就是水的质量好像是不够。那么大家就是在这个饮水区里边转，或者是做环境用水之用。那么北京市用水从哪里来呢？大量用水是抽地下水抽下来，地下水呢每年是在往下降，官方说法大概是一年往下降一米。那么他到这个周边农村去跟这个村民呢了解，他说那个打井村民说的是哪儿一年一米啊，一年大概四五米的往下在降。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危机和这样一个问题，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已。这个用水方面的事情，交通堵塞，是不是北京市政府迁出了北京城，那么交通就能好了呢？还是把这个交通问题就更大的扩张起来了？何女士，请谈一下您的看法。
交通问题，我觉得中国北京呢应该更好的发展这个公共交通。目前的公共交通呢实在是状况太差，像这个华府的经验就可以学习，住在这个华府郊区的人呢，如果要是大家上班拼车，就可以得到某种优惠，而且可以进入快车道，这样呢就很多人呢上下班就愿意拼车。我觉得中国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然后呢，就是中国应该把这个北京的城市功能啊，分成这个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一些核心功能必须要留在市区的，那么就留在那边。但是大学啊，还有其他的非核心功能啊，我觉得还是应该离开这个北京城，然后呢到郊区去。当然，这个北大、清华这些大学呢，它的本部还是应该留在那边，因为作为一个历史名校嘛啊。其他的新建园区呢，应该越远越好，这是我的看法。要不然这个北京这个城市吧，实在是太沉重了，不但是这个城市管理非常沉重，住在里面也非常沉重。我到北京去过，我常常觉得呢，要到某一个地方去开个会， 你要走路上要这样走那样走，如果搭的的话路上塞车，你没有一两百块钱到不了，如果要是转公务车的话呢，然后在路上慢慢的悠慢慢的悠，反正是不能够按时到达。
关于公共交通呢，我觉得北京市的公共交通在全国已经是领先了，就是这个地铁，
你讲的是地铁这方面，
对，这些年建的是相当好，而且从公交来讲的话，公交线路也很多，另外票价也非常低，那最近有所这个提升了。那么讲到就是说这个城市功能的问题，那就过去梁思成先生有一个很好的城市规划，他建议这个保留古都城，然后大量的新区向外，这个工业区啊跟办公区啊文化区都分开来，但是后来中央其实没有采纳，因为毛泽东有一种帝王的思想，他就要在这个地方所这个生活过的地方办公，所以这个就不讲那过去的事情，就讲现在北京市他向外迁。刚才这个你说那个博客文章他说了，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北京最主要的是首都的功能，那么多的首都的功能它没有向外迁移，光北京市政府迁出去不能这个起根本性的作用，
还是
所以呢从长远来看要想解决这些问题还得靠这个迁都才能解决。
我的
但是刚才讲的是迁北京首都这个政府呢，其实更多的是配合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这个战略意图，
是
这个主要是我觉得是这么理解。
是的，那就是说
我觉得不行，中国政府的职能不改变，如果还是这么一个大政府，你就算迁到那里去，然后他们
这点我倒是完全同意。
我觉得他要这个迁都呢，应该配合小政府大社会这种改革。如果中国这方面就是政府的改革，你迁都怎么迁也没有用，反正就是越变越沉重，就是。
是为什么习近平要推这个京津冀一体化，在这个时候要推？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每个中央最高领导人他都要搞自己的一个开发的成就啊，邓小平搞了这个特区的开发啊，后来呢江泽民搞这个上海浦东的开发，然后呢这个胡锦涛呢就是说搞那个天津的开发，虽然讲天津那个功能它就是先新区啊这个晚了一点，但是还天津也搞了一些开发，现在呢习近平要出个大手笔，京津冀一体化啊，这样说起来的话要超越前面的这些领导人。
我想他还有更大手笔，就是说他这个开发已经完全的延伸到了这个中国的版图之外。
对
他提出这样宏大这样一个战略，等一下我们再谈这方面。
而且你看就是中国有一个很可笑的现象，就每个地方都搞成片的开发，你说哪个地方不是开发区吧，在中国连这个乡镇一级都有自己的开发区，尽管没有人来，所以你看很多的省会城市大量的开发区其实并没有真正带动经济。
但是这个规划还有一个问题，就像城这样子，像鬼城这样的一个情况，像鄂尔多斯这样的鬼城这样的情况，
但是圈地占地造成资源的浪费，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是的，我们来听一下江苏林先生有什么看法。林先生请讲。
哎，你好，我是南京这边过来的，打电话过来的。
好，谢谢您。
我曾经给美国这边呢，就是发了个邮件，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没看到，就是关于中国未来的就是设想，规划设想，其中包括就是首都的问题。当时呢，我的首都观念呢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未来的首都呢，就是所以中国的未来是联邦制，就是地方制，地方自治是吧？等于政府呢就是不干预地方的事务，地方政府呢就干预外交跟军事，还有这些主要的事务是中央政府干预，联邦政府干预。然后中国的首都呢，未来首都什么样形象呢？就像美国华盛顿一样，或者这些纽约州跟波士顿这个这两个交界呢，划出一个地方，划这个纽约跟波士顿嘛，划在华盛顿。是吧？反正那就等于说，我们中国人将来也可以在两个省份之间，例如在河南省或山西省交界处，或者是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或者是其他这么两个省份交界处呢，把这两个省划出一个地方出来做首都，跟现在模式呢，以华盛顿以前之前的形式一样。等于说只有联邦政府总就是住所，将来国家主席或者总理啊这边办公地方，或者等于他们卸任之后呢，就等于离开这个首都，等下一任领导人就这边。
好的，谢谢林先生啊，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湖北张先生的看法。张先生你好，请您简短发言。
啊，你好，这个我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那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第一个，共产党呢，他怕死，他那个环境那个那些中央领导人怕得一种奇怪的病死，因为空气污染了嘛，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说还是怕那个也要找一个战略纵深，他怕美国和俄罗斯将来发生的时候，北京肯定是受到攻击，是说这个地势很不利。
对，好的，张先生，我们等一下再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电话。就是谈到这个华盛顿，我们知道华盛顿当年建都是规划的，请的这个法国人叫皮尔·朗方，他规划的，而且规划的方方整整的。那他中间隔开，实际上这我给大家就是稍微说两句，就是 它这地呢是马里兰州划归划出来一块，给这个弗吉尼亚划一块出来，但是后来弗吉尼亚这一块呢，也这块当地这个人呢又公投了以后，决定要返回到弗吉尼亚州，所以这华盛顿现在不是一个正的方形，而是被波托马克河切开了。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当年由这个马里兰州，就是conceded给，就是给的联邦政府的这块土地还留在这里，就是现在的哥伦比亚特区，也就是华盛顿。您知道这个华盛顿刚好位于这个地点呢，也属于这个美国的传统上的所谓的北方和南方这样一个交界之处。这不光是一个地理上这个交界，而且是一个文化，还有这历史方面都存在很大的。
这个南北当时的划分是因为当时只有13个州，
是
所以说呢，这个当时是算是南北交界。但现在要看的话，重新得看。
是当年它设计时候。
对，然后它这个城市呢，规划虽然不错，但是还有很多的遗憾。为今天的交通，这个华府交通实际上是很困难。
是的。
是因为它是放射性的这个设计思路，跟那个巴黎差不多，就是搞很多的广场，搞很多的放射性的大街。是当然这个不能苛求这个200多年前的这个美国人或者是法国人，就是说，就讲到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一个思路啊，就是说，我觉得联邦未来的联邦政府会怎么来迁都定都，这个事情可能是比较遥远。当然呢，我同意说到那个时候才能更加科学的、更加有效的来规划首都。
那何女士，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呢，决定了这个不同的首都形态。现在的华盛顿为什么会成为这个形态？它呢的功能，比如有一个华盛顿特区啊等等等等，它是因为是个联邦制，它为了表示在各州之间的不偏不倚，不偏它任何一个州，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模式。那么北京呢，它本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如果你要是想像华府这样建都，那就得修改宪法，改变政治制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这个改变政治制度啊，这是个基础。第一层楼，如果连地基第一层楼都没盖好，我们就去想未来的首都什么样，有点像建空中楼阁一样，所以多想也无益。到时考虑一下这个中国为什么频频考虑这个迁都问题，原因到底在哪里，是种什么样的危机感趋势，这个还比较有意思啊。
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王先生电话，我们剩时间不多，王先生请简短发言，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中国迁都的这个问题。请讲，辽宁王先生。
你好，
请讲。
这个中共啊，就是说要领导人经常把中共比成一个罪行的凶事。我以为这个是他的员工就是人民的喉舌。说美国自己呢也是这个舆论工具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吧。这个如果把他们中共的语言比作这个喉舌，我认为美国自己应该比作这个凶事的掌门。他整天放屁，水分很大，就是说他的水分很大，整天就是说。
王先生，王先生，对不起，我们现在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希望您呢谈跟我们这话题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看法，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呢，我们留待您在其他渠道下。我们接下来请何女士您做一下回应。
王先生，是这样啊，美国之音也许是中美国政府办的媒体，但是至少呢，美国没有派出你这样的人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还有人民日报去做这种发言，对不对？还有你呢，要发布这些，要看一些消息，还要干嘛？你得翻墙出来。那么美国人呢，不需要这样。
好，谢谢何女士，谢谢何女士。我们呢，实际上我们秉持的是这个新闻自由，还有这个新闻平等啊，给你提供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真实的、平衡的这样一个新闻的平台，包括我们邀请您参加我们这个节目讨论。
对，我再加一句，嘉宾从来没有受到任何暗示和限制。嘉宾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中央电视台你不能这样。
现在我们剩下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插了这样一句话。那么何女士，您刚谈到这个历史严格的问题，我们估计只有1分钟时间，不知道您能不能在这1分钟把这个事情讲清？
中国历史上呢有14迁都，可以分为几个类型。一个呢是迫于这个环境生态的原因，比如这个最早的远古时代盘庚迁殷， 还有一种呢，就是考虑到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个进士南渡，还有这个北宋变成那个南宋，它都是和这个战争原因，当时呢就是被迫的内迁。还有一种呢就是经济原因，那么就是就像这个东迁，像这个什么唐代啊，几次迁都，我觉得呢就是中国这一次呢考虑迁都呢应该是几种原因的综合，但是独独没有古代那个抵御北方少数民族那个侵犯的这种就是考虑在里面。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挺有意思，大家考虑一下中国为什么要迁都，然后在以后未来的定都在哪里才更客观。
我们现在还有20秒，您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
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正式确认要迁都，它只是搬迁北京市政府办公地。所以呢，我想这个目前习近平可能还不想迁都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达到那种紧迫的程度。
好，留待以后讨论。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事。